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失陪没教的事》第一集首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慧珍。本节目是由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第20届硕士班，包含我在内的12位同学所制播。我们分别来自于北部各大医疗机构。在医院的人都知道，师培就是师资培育，是政府为了提升医师人员的教学能力而执行的一个制度。而我们制作《师培没教的事》这个节目，是希望把我们在医教所学到的18般武艺分享给同样在医疗机构，不论是现在或是未来即将成为临床教师的你，提供一个多元轻松的学习管道。这一集之后的节目，我们将会以大医院的小故事作为出发点，访谈来自各医院资深临床教师的教学经验或心路历程。如果听众朋友刚好是某一级临床教师的指导学员，你也许会有机会发现，那位平时凶巴巴或是说起话来自带光芒的学长姐，原来以前当新人的时候可能比你还要菜呢。当然，我们的节目不是只有说故事那么简单，每一集的节目中将会讨论如何解决故事里的问题，以及这些故事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我个人是在医院工作多年的教育行政人员，亲身经历了国家在医学教育以及医师人员培训政策的演变，深刻地感受到各个职类医师人员从事教学的辛苦与无奈。我一直认为，担任临床教师，肩负指导新人以及部门继续教育的任务，是医师人员最大的使命。但是这个使命往往沉重地让人想逃脱，或是很难维持热忱。如果你正是那个刚被新人气得快脑充血，或是工作已经忙得昏天暗地却还要备课而想要放弃当临床教师的人，别怀疑，这绝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也许我们节目中的某一则故事或是某一个片段的经验能够引起你的共鸣，或者可能帮助你解决类似情况的问题，那么就达到我们制作《师培没教的事》这个节目最主要的目的。好，前半部已经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节目制播的宗旨了。既然这一集是节目的开播，我想要为大家介绍一种运用在教学授课之前能够促进学习气氛的策略方法 Icebreaker 破冰活动，来作为本节目的暖身。相信大家都曾经在教学、授课或是参加严肃的会议当中经历过尴尬的沉默气氛。事实上，这些窘境是可以利用有趣的破冰活动来避免的哦。它甚至可以翻转会议或学习的成效。 Icebreaker 破冰活动是通常用在于暖身的游戏，它能够让参与的成员互相认识，同时也是为了让彼此更加熟悉，促进形成团队而设计的引导活动。如果运用在教育方面，破冰活动则可以提供学生与讲师以及其他成员互动的机会。近年来，由于 COVID-19 的影响，线上直播学习成为许多国家学生主要的学习方式。根据文献研究显示，当疫情使得人们无法面对面接触时，线上课程也可以透过破冰的策略促进社交活动。 学生如果借由破冰的引导，感受到与线上课程的社群建立联系关系的时候，他们会更有动力学习，并且有好的学习成效。以下就来介绍几种适用于教学授课的破冰活动类型。第一种，介绍性的破冰活动。介绍性的破冰活动适用于首次聚会或是彼此不一定完全认识的场合。介绍性的破冰除了让人互相认识之外，也能注意到彼此的差异和相似的地方，目的是建立信任感，促进合作的关系。第二种，认识性的破冰活动。这一类型的破冰活动常常着重在分享个人的资讯，例如姓名、个人喜好、兴趣等等。认识性的破冰可以让本来已经认识的人变得更加熟悉。以上两种介绍性和认识性的破冰活动通常会结合在一起使用，比如夏令营的第一个团康活动，或者是相亲的场合。如果运用在医院的新进人员训练，或是举办跨部门的工作坊，则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第三种类型，团队建立的破冰活动。许多破冰活动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参与者产生即将形成团队的心理建设。有些团队所使用的破冰，会用来建立团队的信任感、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来促进团队的群体动力。例如，以分组方式指派解决问题任务的研习营或工作坊，就很适合这样的破冰。第四种，趣味性的破冰活动。趣味性的破冰活动可以利用简单而且娱乐性的方式，让参与者放松欢笑。这可以用在于某些严肃上课的场合，它能够提振学员的精神，让接下来的课程有很好的学习气氛。第五种类型则是破冰式的问题。破冰式的问题通常只是向参与者提问，目的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这些问题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娱乐性的。好的破冰问题会针对参与者的背景、特质以及活动目的来设计，让参与者预备好进行后续活动的心理建设。我来举一个自己运用破冰活动的例子。就在上个月，我在为一场个人负责导读的课程准备资料的时候，心里想，既然那堂课的时间都是我的，何不换一个上课的方式呢？于是我设计了破冰式的问题小卡片，让同学写下自己教学经验相关的资讯，然后再以趣味性的破冰活动让同学们抢答，答对的人可以获得一份小奖品。那一堂课是午后的第一堂课，大家都知道，通常这样的时间上课，学生要不是昏昏欲睡，就是眼神呆滞，而我则在心里暗自期待，想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产生。果然，这个破冰不只提振同学的精神，在抢答的过程中，大家非常的投入，甚至情绪激昂的简直要暴动。后来，即使短暂的活动结束，在随后的课程时间里，同学各个精神奕奕的听我的导读。老实说，这个结果完全超出我的预期。从刚才分享我个人的例子当中，其实包含了破冰活动的三个重点。第一，在破冰活动里，提供奖励是促进参与者投入非常重要的小策略。这个奖励，哪怕只是一小包王子面，或是一小盒巧克力，都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第二个重点，当你想要尝试运用破冰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预先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有时，即使达到暖身的效果，而场面却失控的话，可未必是一件好事。尤其当人数越多，变数就会越大。如果你能够预先指定小帮手的协助，对于活动的进行会更好掌握，也更有帮助。第三个重点，身为讲师的你，其实拥有最大的权力去设置你的舞台，营造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这也就是所谓的 set the stage。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来总结一下破冰活动的学习要点。首先，破冰活动是轻松没有压力的活动，它可以促进成员之间发挥互动的作用，鼓励他们对课程内容有意义的参与。但是破冰活动所花费的时间不能太长，它不能够喧宾夺主，占据主要活动过多的时间。最后，运用破冰活动还有非常重要的事项需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当你在选择或进行破冰活动的时候，必须要随时留意课堂学员的状况，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破冰活动，参与者的反应和他的性格有关，不同性格以及不同学习风格的人可能会对相同的活动产生不同的反应，而你的破冰活动不能让任何人感到尴尬或是不自在。换句话说，如果有成员不能够融入你的破冰活动或是不愿意配合，就不要勉强咯。这些是身为讲师的你应该要培养的敏感度。以上是节目首播为您介绍的破冰活动概念，希望你喜欢。网络上只要搜寻 Icebreakers， 就可以轻易的从世界各地看到非常多的破冰方法分享。由于国情与文化的差异，有些方法未必适用于我们。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先浏览这些资讯，选择你感兴趣并且认为可行的方法，再依据你的教学活动主题以及你想要使用它的目的加以改良，才会是最适合自己可以运用的破冰方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在 show note 上面有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连结。如果您对于我的主讲或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回馈，欢迎留言给我们。接下来我们将会有大医院小故事以及其他的主题陆续与各位分享，敬请期待，拜拜。